现在时刻14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算多了个牵绊，因为你给的很坦然，从不担心我要了怎么还，我早已不管，就算别人喜欢看，因为我过得很自然，从不怀疑我要简单，简单就是觉得冷的时候有个温暖，简单就是寂寞孤单时候有人陪的晚餐，然后的人缓缓地踮起脚尖，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在街上漫步，守着恋爱的样子一步又一步，左三圈的思路是右三圈的幸福，见我像小孩不容易满足，我要踩着你的脚丫子轻轻地跳舞，被你疼爱的样子一幕又一幕，进一步是征服，退一步是守护，你让我看清楚这旅途。光着我的脚丫子在街上漫步，守着恋爱的样子一步又一步，左三圈的思路是右三圈的幸福，突然间我像小孩不容易满足，我要踩着你的脚丫子轻轻地跳舞，被你疼爱的样子一幕又一幕，进一步是征服，退一步是守护，你让我看清楚这旅途，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
光着我的脚丫子，
我要光着我的脚丫子、
欢迎各位的朋友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子荣。这首歌曲是来自 Penny 戴佩妮所演唱的《光着我的脚丫子》。大家平常不管是在家或者是去外面运动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光着脚丫子呢？像是我自己在家里面是穿鞋子派的，因为我不喜欢脚沙沙的感觉。但是发现蛮多人可能不管春夏秋冬都蛮习惯光着脚丫子在地板上面走动的，但是对我来讲，除了沙沙的会很讨厌之外，我觉得也会有点危险啦。不管是在家里面的地板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小的碎片啊，或者是小石子等等的，可能会觉得走路非常的危险之外，其实大家知道吗？有的时候啊，适时的光着脚丫子其实也是还蛮不错的。像是呢，在当中跟失眠也是息息相关。那像是呢，在台湾，根据着睡眠医学会的调查统计，大概呢在台湾人民当中有1/5有慢性失眠的困扰。像是我自己就是呢睡觉品质非常差的人，很多人呢买了很多昂贵的一些寝具，或者是呢在饮食当中也特别的注重，对不对？但是呢还是睡不好，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其实有的时候啊，在中医的观点当中，也不妨可以学学农夫赤脚走路，光着我们的脚丫子来接地气，可能也有帮助稳定大家的自律神经，来帮大家促进睡或者是增进睡眠的品质哦。哇，这个我倒是真的没有听说过诶，感觉好像呢蛮可行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光着脚丫子来踩在地板上，踩在大地上面，就可以帮助大家自律神经的一个稳定呢？根据着中医师有周宗翰他的表示说，其实呢在中医的观点当中嘛，我们都知道阴阳的调和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如果我们的体内阴阳不协调不平衡，就可能会造成自律神经的一个失衡，导致着不管是失眠啊，或者是身体当中各种的一些问题都纷纷出笼了。那在中医的观点当中，天就是阳，地就是阴，所以呢我们的大地的阴气呢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宝藏。不要想说阴气好像呢非常的邪，不过呢真的我们要调和嘛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在中医的观点当中，有的时候呢赤脚踩在我们的土地上面，不管是踩踏或者是行走，都可以接接地气哦，让我们在脚底当中的这个涌泉穴可以让这个之气呢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达到了这种阴阳滋补的一个好处，也让我们的自律神经可能可以相对的平衡，来改善我们的失眠问题。所以说咯，其实有的时候啊，来踩踩我们的土地大地也是非常的重要的。那当然呢，我们呢只要好好的选对时间，包含了像是最好的一个赤脚走路的时刻就是7点到9点了。那在接地气的部分呢，地尽量啦是选择比较平整的地板或者是草地上面。那要选择的时候也要注意啦，地板不要有一些凸起的物品，或者是呢尖尖的，或者是一些异物，这样子呢就不会有太多的危险了。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这些的地板上面草地上面来走，可能从15分钟开始慢慢训练起，到20分钟30分钟左右，让我们呢慢慢的来习惯这样子接地气的感觉，说不定呢就可以改善大家呢自律神经相关的问题了。那其实我觉得还蛮神奇的，自己没有听说过啦。不过呢，如果自己的体质是比较虚冷的话，可能还是不太适合直接赤脚来接地气，那我们可能可以穿个袜子来接地气，可能也其中一个方法。总之呢，没想到光着我们的脚丫子来踩踩我们的土地，没想到的身体健康甚至是失眠的一个改善和平衡真的也是有所帮助，大家也不妨多多尝试下吧。
把蛋糕上的蜡烛点燃，许3个愿，你说你要加快脚步旅行，黑云偶尔遮住了光，等风儿吹呀吹的吹散了以后，变成一只鹅。Hello goodbye， 春去又来，你还是小孩，我们快乐地向前走。月亮睡着，它又醒来，时间过好快， 我们快乐地向前走。有天你换了一个家，忙碌的日子让你放慢了脚步旅行。学会了说，你看海边的沙里有没有躲着更多的惊喜？Hello, goodbye, 春去又来，你不是小孩，我们快乐地向前走。路上有的小小阻碍，你会转个弯，我们快乐地向前走。 You were born then 10 then 25, You were young and now you're old and wise, 我们快乐地向前走。小孩总是满心期待。把蛋糕上的蜡烛点燃，许三个愿，你说你要加快脚步旅行。
所演唱的这首可爱的歌曲叫做《我们快乐的向前走》。有的时候呢，可以开开心心的踩着土地，其实对于我们的都市人来说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对不对？像是我自己真的从小好像很少就是脚踏实地，就是接地气的感觉。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这样子一个习惯，平常呢到乡下好像也不会特别光着脚丫子跑来跑去。但是其实好像呢，来想想看，不管是在农夫的一个作息，或者有的时候我们到了乡下或者是比较自然的地方，好像呢接触到这些自然，接触到这些绿意，其实有的时候好像你也会特别的好睡，对不对？因为可能生活步调的放慢或者是心情的放松，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除了接接地气，踩踩土地之外，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到山林之间绿色的地方，我们来好好的舒缓放松一下，说不定呢也可以帮助大家啦，自律神经上面的协调就可以改善了，包含了像是我们失眠呢，或者是很多其他的身体疾病，让我们的身心灵可以更加健康起来。而且现在呢，在疫情舒缓之后，不管是国内国外的旅游大爆发，很多人呢都很想要快乐的到外地来走走逛逛。但是呢，最棘手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不能走不能动，该怎么办才好呢？尤其是啊，我们在这疫情的大概三年时间，我们可能缺乏了锻炼，缺乏了 了运动，有的时候诶要开始出去玩，其实有的时候呢也是需要经过训练的，对不对？像是呢我现在也觉得说哇，就是久违大概三四年，然后再出国一次就觉得体力不支了，太久没有这种出门跑跳一整天，走路走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的感觉，觉得呢回来之后真的要花好几天来放松舒缓自己的身心灵呢。那这些的身体酸痛呢也会随之而来，长久挥之不去哦。不要说呢去外国走跳那么多天了啦，有的时候呢光是待在家里面或办公室，真的身体的酸痛也会不时的找上我们，到底该怎么办才好？我想这个也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日常当中的一个生活困扰。先来听个歌曲咯，休息一下，来送上这首是来自林强所演唱的经典台语作品《用怎样》。休息一下听个歌曲吧，待会儿继续再回到 FM 04.1 的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的讯息咯。
回家渐渐地去行，再会我故乡甲亲情，亲爱的爸母再会吧，斗阵的朋友过时啦，
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有呼吸道不适症状应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伤害发生后，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持续再回到了生活大赢家的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呢，要带着大家一起来关心到了口腔保健、牙齿相关的一个健康。不过，其实，在那么多的一个医学观念当中，好像呢，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我们哪里痛就要治疗哪里，牙齿不舒服就是找牙医师。不过，其实大家知道吗？其实牙齿的保健或者它的健康目的，其实不是只有牙齿、口腔本身哦，可能跟我们全身上下都是有关系的。不过呢，到底要如何透过了更多的方式来保障我们全人的健康呢？这其实是一个蛮重大的一个观念哦。所以呢，在今天当中呢，跟大家分享整书籍也非常的不简单，透过了口腔牙齿相关的保健，带着大家呢一起来关心全身的健康。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这书籍是由康健所出版的《一口咬定你的健康》。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又可以邀请到就是博登牙医诊所的院长黄明阳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黄医师你好。
哎，子荣你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
医师。好久没见了。
对，是啊，好久不见。
对啊，其实这本书籍的出版让我觉得算是打了一个强心针的感觉。因为其实我长期以来就是跟医师认识嘛，那就发现呢，您一直在推广这样子一个口腔或者是牙齿保健的一个教育，其实非常多年的时间。那这本书其实再度诞生，其实应该花了您很多心吧。
对啊，其实这本书哈，就曾经有人问说，冰洋医师是啊，因为他翻了这本书嘛，觉得说，这个书很内容真的是不错，而且呢，他因为是讲到这个口腔跟全人嘛，哈，那以目前台湾的这个口保健的书，好像还真的是第一本，他就会说，不然医师你怎么会想出这本书啊？这本书你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呢？哈，那其实我真的是跟他说。这本书坦白说我花了30年、
哇，毕生的功力都在里面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对啊，因为其实在当中真的分门别类跟大家讲到了很多大家可能有印象或者是意识当中这些牙齿的问题，像是什么假牙或者什么牙周病等等之外，但其实有更多的连结是我们真的没有想过的，包含像是我们全身从我们的头脑一脚的不同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状况，其实都跟口腔是有关系，这个可能是一般大众没有想到的一点呢。
正确哈，就说我们常常讲说病从口入哈，祸从口出嘛哈。那所以呢我们不管怎么样哈，我们这个口腔就是我们的这个对外的不管是各方面的一个匝道口嘛哈。那我们去想口腔这个地方很有趣啊哈，那当然我们直觉会说它跟我们的说话啦，跟我们的咀嚼吞咽各方面相关嘛。
对呀、
好，但是我们再去思考口腔嘴巴这个位置。它刚好是在大脑下面，也就是说呢，如果说口腔有问题的时候，在某个程度它就有点像天子脚下哈、这个京城的门口着火
真的。
所以来讲，我们讲口腔保健，它应该不只是跟我们牙齿痛啊、咬东西有关，它跟我们全身，包括刚刚讲到的大脑相关。那我们吃东西当然就跟我们的咀嚼功能相关啦。
没错。
好，那我们再去想哦。好，今天我们这个口腔哈，它不止吃东西，它可以呼吸各方面嘛。那我们讲比较这个开玩笑的说法说，譬如说你今天呼呼大睡、鼾声如雷各方面，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好像也是跟口腔相关。好，那再来呢，像有些年轻人或者长辈啊，当牙齿出问题，我们也发现开始脸型会不对称
好，
甚至他的口腔垂直高度下降，让法令纹下垂啦，各种这个皱纹出来，结果呢他我们发现其实牙齿或者口腔他对全身的包括美观啦、健康各方面的功能，他是远远超过我们原本所预期的状态。
哇，这样听起来真的就是全身上下每一个地方其实都是息息相关，但是大家如果不知道它的这个原理原则，或者是为什么会这样子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治了我们希望可以治疗的地方，但是好像真的没有达到它真的可以好好的维持的一个效益，所以其实很多的东西其实要从很根本的原因去做解决。
完全正确，就是说像我们今天盖个大楼如果说今天这个大楼它漏水，我们只是用一个这个防水的这个涂料涂上去，它相对来讲它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可能解决了表面，反而去让这个根本的问题再延伸的更久更严重也就是说呢，我们在看口腔或者是牙齿的问题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有个更全面的观念，去用全人的方式去看，去了解说我们牙齿它跟全身的联动 好，那从而说，哎，当口腔出现什么状态，我们用更高的角度去做保健啊，去做这个预防跟治疗。我相信不只是口腔会变健康，
对，
那他的观念会正确，而且对于全人的全身的健康，我想都会有一个比较治本哈、长久的这个健康。
对，我觉得这哇，这医师开始就跟大家分享到了，这个就是观念上面的一个问题了。其实出版这本书籍也是希望可以透过了这样子比较完整的一个资讯的一个教学，让大家呢可以真正的了解到了，其实我们全身上下一些问题的可能性了，不是只有牙痛医牙或者是口腔什么样的问题，就只一我们可能意识到了这一部分，其实有更多的部分呢，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了，真的蛮完整的跟大家分享。不过呢，其实，在很多不同的篇章当中，其实第一章就跟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们是息息相关，因为大家害怕的就是我们在老年之后可能会面临到了不同的这种脑袋上面的一些问题和这种变异。那像是阿兹海默症，这其实大家听到就哇吓到一个不行，但没想到这个跟我们的牙齿口腔也是息息相关呢。
对，好，就是说我们先想哈，我们的大脑真的是一个全人类目前还无法创造的一个超级电脑，它一秒钟要处理超过10000个讯息，好，这个以目前的这个电脑的人类做的电脑是没有办法的啊。那换个角度来讲，我们也知道，其实包括大脑的运作哈，在高度运作下，它的这个脑袋都会形成一些所谓的废物，好，那这个废物呢，在医学的这个名词，我们叫类淀粉蛋白酶，简单讲就是个垃圾，这个在大脑里面高度运转的垃圾，好，但是呢，在这个大脑这个高度运转的垃圾，好险我们会有一个排除垃圾的机制，
好，
去让我们大脑就是忙了一天呢、哈，这个垃圾可以排掉，也就是在我们大脑正常运作的时候，这个功能是 OK， 好，它可以排除我们的垃圾，它也可以形成一个保障，不要让外面莫名其妙垃圾进来，那这个呢，在我们大脑下面有一个比较专业的概念，叫做血脑障壁，就是说我们大脑的下方有一个特别的保护网，去让我们外界的这些细菌啊，一些感染它不会那么容易进入大脑。
嗯，对，
好，所以换个角度来讲，我们如果说大脑这两个机转，一个叫排除垃圾的机转，一个叫防止外界垃圾机转，这两个功能如果被破坏的话，哇，我们的大脑就开始被污染了。
对，
好，我们叫做脑雾啦，什么东西想不通啦，各方面。好，那我们再去想，那会突破这个，我们先讲脑袋下面这个防护网的呢，糟糕了，口腔刚好就在它的正下方，
真的，
天子脚下。你假如说口腔有一些状况的时候，真的我们在临床就发现，好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报告显示，阿兹海默症的一些因素，还真的跟口腔里的状况有关。
哇，
但是因为这个很有趣了，这个话题哈，坦白说，在我在写这个内容的时候，包括出版社我周边的朋友都跟我一样说，哇，李生，哇，你这个概念很新，从来都没有想过。
对，
但是呢，其实我一直有个概念哈，蛮有趣的想法，就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上天造人哈，从未分科。好，上天在不是那个流程 SOP 哈，一个输送带，然后一个人传，
对，
分科。好，那人为什么科？其实因为人不够聪明，
也是
对。好，没关系，我们认哈，我们跟上天永远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我觉得至少人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智慧，去把我们人所分科后的科别去把它全人。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本书我比较大胆的从这地方去整理哈，然后去做一些实证医学的说明。我就觉得说，其实也是时候哈，应该把口腔保健它的概念去跟全人的健康好各方面去整合在一起。那所以我个人觉得阿兹海默就是一个因素，
没错。
我们当然不敢讲说，那所以口腔保健的好就不会得阿兹海默。好，因为坦白说，现在阿兹海默的因素哈，或者我们俗称老年痴呆哈，它的因素很多。
对，
好，那当然很多这个脑神经的专家，我觉得也很感谢他们一直在研究，一直有一些突破啊，包括经常的运动啦，或者是经常的摄啦，地中海饮食都会有帮助。但是当我们发现口腔里面如果有一些有可能会诱发阿兹海默因素危险因子，我想提早的去把它标示出来，然后我们增强口腔保健的宣导，去把这些比较不好的因素好去警示它，好甚至去处理它，我想对于我们全人的这个健康都是有帮助。
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很算是对听众很新，但是一定在这个整个医学的一个历程当中，其实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研究，只是大家没有去重视，就是我们口腔跟我们大脑之间的关系。其实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就是冰洋医师呢帮大家
真的很详细的一个整理出了各种不同的可能性。那其中呢，包含了像是我们自己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早期啊，这个牙齿有问题啊，就去这边东补补西做做，但是其实在当中包含这些材质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处理方式，或者是医生的一些经验，还有他的处理的一个过程，其实也可能跟我们这个大脑也是有直接的相关的。
完全正确哈。好，我们先去看刚刚讲的这个大脑下面那个保护网哈，就是我们叫血脑障壁嘛哈。那在正常来说，它是密到这个我们的细菌啊，跟一般的病毒是进不去。
嗯，对。
好，但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你可以说是这个防护机转，或者是另外一个是破坏机转，叫做脂肪细胞。
嗯，
好，脂肪细胞其实很有趣哦。其实我们可以去猜我们人体中哈脂肪细胞最多的器官是哪里啊？
嗯，不知道，这个我没想过。
没想过哈，我们可能想是尾鱼肚嘛，
好像是。
但是呢，坦白说，很惊讶，我们人体里面脂肪细胞最多叫大脑。超过60%的脂肪。
天哪，我没想过哎。
这也就是为什么题外话，就是说很多小朋友发育时候要补充好的鱼油啦、DHA 啦、EPA 等等等。好，但是换个角度呢，因为在有些研究报告就慢慢发现说，哎，其实呢。我们身体有一些比较不稳定的金属或者重金属的时候呢，他发现啊、这些重金属它会被溶到脂肪细胞里面。
对，
这第一个因素，你可以说重金属啊，你可以说脂肪细胞去把重金属包围，不要让它作怪。可是问题是在于，当我们身体脂肪细胞因为降面变多了之后呢，它又会产生一些诱发发炎的一些这个激素，好，我们叫做一个就是细胞激素跟一个脂肪激素。
对，
结果这个激素呢糟糕了，它就会慢慢去破坏掉我们的血脑障壁。
哇，天哪。
好，所以呢在中研院在2015年也发现说，哎，其实在脑袋里面哈阿兹海默症的病患里面族群呢，他发现他的脂肪细胞里面好，他的重金属的含量就比较高。
天哪。
好，所以到底是重金属造成这个阿兹海默，或者阿兹海默跟重金属关系，或者是不良金属的关系，就慢慢去让大家去了解了。好，但是我们就发现这个天子脚下的这个口腔，其实哦，我们在口腔很多补缀物就用到金属，
没错。
好，
这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慢慢，其实我们在全人观点的时候，我们就慢慢要跳出来。我们今天不但是要治疗牙齿的问题，补这个缺牙或者这个蛀牙的缺口，而且呢我慢慢要拉高到我们有全人的概念，是这个治疗本身不但对口腔，对于疾病口腔的问题，它甚至对全人啊，至少是无害啊，最有益。
对，
这个是我希望去借由这本书去把口腔保健补缀材料的这个格局去把它拉高。
嗯，哇，这真的听起来很不简单。但是其实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就会觉得很欢乐，就是说，哎，那我早期真的就做了这样子，可能医生说你当中说尽量不要，或者是哎要好好观察。那自己看了一下自己口腔状态，好像也出现了医生所说的这些问题，尤其是在假牙的这个材质上面，因为科技不同嘛，我们时代的眼镜之下，当然早期的技术或者是它的精准程度没有那么高。那现在哎，到了可能10年、20年之后，看自己的口腔状态。如果是已经开始出现真的有一些可能变黑啊，或者一些不合适的一个因素，现在再来去做补救是还来得及的吗？
是。好，首先我们去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哈，医学是不断进步的，
没错。
好，那现在我们台北到高雄可以坐高铁，可以坐飞机，
是
过去不是走路就是脚踏车，所以我们不能说哎，我们现代啊，怎么以前你用脚踏车是走路哈？
没错，
我们感谢所有在医疗过程中努力的医生，不同的这个年纪、不同的司机、不同的医学的背景，好，所以在不同的时空，的确他们在选择补缀的材料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就算不同的材料，其实很认真补缀的医生，相对他当然他出问题的状态就会比较少哈。就是以银粉做例子哈，银粉呢，这是个很有趣的话题。那其实这个话题在医学界、口腔界，他的看法也是不同的观点。
是。
好，那首先我们就材料学上来讲，我们叫银粉哈，那其实它在学名叫银汞合金，银跟水银的合金。
对。
好，那它的确在我们以前大学时候的牙材教科书是写，在银汞合金完全结合的时候，它是一个 OK 的材料。好，那你经过适当的填补，去让它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稳定性、密合度的时候，它是一个咬合力很好的材料。 好，但是呢这其中就有几个我们叫 bug 了、哦、好，第一个是银粉它不是只有银，它是有汞，也就是你必须确定这个汞是
稳定的，
稳定的好，因为汞呢、嗯、在另外一个角度它也被这个材料学证实是全地球嘛前三毒性的材料、嗯、你必须确定它在嘴巴里是乖乖的、哦、
安全的，对啊。
第二个重点是在于你的不醉意识必须很的填压、哦、填压的很紧，因为我们去思考银粉为什么可以都打完就停下去，因为它是粉嘛。
嗯，
粉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填压的不完整，它就是个海沙屋嘛。
哦，
那海沙屋会不会容易不小心剥落呢？
对啊，
变黑呢，生锈，对不对？
哇，这样听起来好像银粉的使用和维护就要更加的小心注意。那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哎，在早期已经用了这样子一个银粉的技术来填补牙齿，到底还有哪一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呢？休息一下了，先来听个音乐。在待会儿的节目当中，持续邀请到了黄宾阳医生来跟大家分析一些口腔、牙齿，进而全身保健的一个议题。休息一下喽，听个音乐，待会儿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呦，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欢迎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在今天单元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博登牙医诊所的院长黄冰阳医生，来跟大家谈谈的这些口腔牙齿乃至于全员保健的一个议题哦。刚才讲到这个龈粉，其实大家呢诶可能都有听过，或者是自己的牙齿呢也有这样子一个补缀物。不过到底龈粉的一个观念是什么？那是不是使用龈粉也有什么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呢？
因为我们去思考龈粉为什么可以打完就停下去，因为它是粉嘛。
嗯，
粉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填压的不完整，它就是个海沙屋嘛。
哦，
那海沙屋会不会容易不小心剥落呢？变黑呢？生锈，对不对？哈，好，所以换个角度，我们还是说，不是补龈粉就有问题。好，当你的龈粉补的品质很好，好，那相对来讲，当然风险就低。
嗯，
但是如果这个龈粉它已经变黑、有皲裂、边边都剥落，它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你去思考那些掉的龈粉跑哪里去。
哦，天哪，应该不小心或者食物吃掉了吧，
不加盐就下去了嘛。第二个是当它剥落之后呢，这个缝隙会不会让下面容易产生二次蛀牙？
嗯，也是，
是不是？好，那第三个就是说，哎，这么恐怖，那我就把它拆掉就好了。好，但是我们又要强调一个概念哦，这个比喻有点像分期付款跟一次趸缴了哈，保险的概念。今天我们这个胡椒盐哈，龈粉的这个蒸汽。还是慢慢的摄取嘛。今天如果说你不是经由医疗院所，不是经由很谨慎的方式去帮个人或者环境做维护，再去拆的时候，它有没有像保险的一次趸缴粉尘一次出来，然后包括我们的口腔黏膜，包括呼吸道都会接触。
天哪，
这也就是为什么其实在口腔或者牙医界也是很强力呼吁，就是说这个龈粉材也不能随便乱拆。
嗯，
好，因为当你拆的时候，
也是
你没有在一个专业的医疗院所，有些时候到底优点大还缺点大还是个问号。
嗯，也
是。但
是
呢，不管怎么样，我个人觉得既然有这个讯息，我们就应该去了解。嗯，然后口腔或者牙医界尽量去改善它。
嗯，
好，而不是说这个东西两极，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你的龈粉蛀了你自己看情况。我个人觉得它就是一个资讯的公开嘛。
天哪，真的，这
对。那这个也牵涉到像我们做的假牙。好，
嗯
哦，那假牙在早期的假牙，因为磁的强度还没那么强的时候，嗯，我们里面都会有金属。
对啊，有。
好，那金属呢，当然在现在的金属可能材料又在更进步。好，哦，但是早期或许有些金属它用的材料稳定性就不是那么好。
对，啊
哦，那有些时候当里面不小心生锈的时候呢，我们在假的边缘就看到黑
黑
的缝，
有，
对不对？哈，哦，黑黑的缝，甚至有些更严重是觉得，哎，我牙龈会有点变色。
嗯，
好，哦，那个我们英文叫 tattoo， 叫齿，也就是说呢，会不会是这些比较不稳定的这个固定牙冠里面的金属，它其实慢慢，因为我们口腔里酸碱潮湿嘛，
嗯，没错。
那以前学生时代学的最理想的电磁电解效应嘛，
嗯，
所有的这个腐蚀的环境的这个成分都有，所以它金属会不会因为这样溶解之后呢？其实哦，假牙边边的变黑或者牙肉的斑点，它只是在警告你，
嗯，哇，
说我的金属好像露出来
了，有点问题
了，对不对？这些都是小警讯，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去把这个警讯背后的实证或者跟身体的关联连接在一起，
嗯，没错，
然后引起注意。好，那甚至用身体全人健康的概念去看这些问题，我觉得都蛮重要的。
嗯，哇，我这样听起来其实真的是我们口腔，我们每一天都会咀嚼嘛，然后刷牙也都会刷，其实它真的是跟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时候是息息相关。像我们现在讲话其实也是就是我们口腔完完全全一直在运作当中。
啊，
但其实诶，口腔当中其实常常也会给我们一些的警讯，就像医师所说的，诶，可能我们忽略掉，或者是有另外一派的人啦，可能跟我一样是很害怕看牙齿或者是很忙路的人，他会想说啊，这个小问题啊，嗯，还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咀嚼，影响到我们的讲话，那没关系，我们之后再说，等我有空的时候再说。但是这样子一个历程一拖久了，哇，一定是难治疗，或者这个问题会更加的扩大。我想医生一定是看了非常多类似的案例，一直把这个小问题、小警讯拖个可能好几年，甚至是十几二十年，最后再来处理，其实也会花了更大更大的力气。
正确，其实这个观念好，其实 实我非常有同感，就是说，我不知道算不算墨菲定律，就是说，譬如说举个例子啊，就这个人越不喜欢数学，以后就跟谁有关？
有可能。
那有时候半开玩笑说，这个人越讨厌看牙哈，以后跟牙医就是有不解之缘。
天哪！
那我们一直很相信，就是预防胜于治，真的就是常常会做个比喻嘛，譬如说我们一个人好感冒，
对，
好喉痛不舒服，好我们。除了去医生啊看病啊拿药吃以外，我们的自体抵抗力多喝水多休息，感冒会好。
嗯，
好，蛀牙，好，当然我们说蛀牙的预防，我们清洁啦，或者是刚开始的蛀牙涂氟是有帮助，但是当它蛀牙已经发生了，
嗯，
我们多喝水多休息，
哇，感觉就是于事无补、啊，
好像就于事，那只会说他当他到神经的时候，在很痛的时候，有时候有些病患很有趣啊，我这个忙那个忙、所以这个一直延后。
对，
我们都半开玩笑说，可是当你牙痛的时候，你捧
真的，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人哦都有优先顺序，但是我们常常会把健康好或者保健，它排在最后顺位，就是它好像最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行程，可是它是最重要的，因为当它发生了，它可以打乱你所有的行程，而且有些东西是不可逆的。好、所以呢，我们讲预防胜于治疗，甚至定期的保健。然后刚刚讲的那些不良的材料，也不要太紧张。说我今天睡不着，我赶快挂急诊去找牙医，很认真看这东西。就是说，我们还是很相信好，所有的医生都是抱着良善的目的，在当下的技术做最好的治疗。好，所以呢，它不同的材料，它只要之前医师做好的这个补缀的品质，哈，那包括银粉也是一样，它如果表面是光滑的，它没有缝隙，没有裂痕。原则上来说它的安全性是比较好，但是当然我们有意识到说，如果说这个补缀物外面看起来变黑生锈裂掉，甚至已经疼痛，或者说我讲变黑，我觉得就是建议去找有信任的医生去看怎么处理。那真的要去做防护的餐饮粉，也要确定这个医疗院所有这个能力去把个人或者环境做好的防护，然后去让自己健康，不但牙齿健康，我们身体健康健康。
没错，就是不用过度的紧张，但是有很多的警讯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判断，然后呢也找个时间真的去好好的完整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口腔牙齿之余我们身体整体的一个健康哦。其实在这个书籍当中真的观念有非常的多，那其实就一一的跟大家来剖析说，诶，为什么这样子一个口腔问题会影响到了我们的全身上下呢？其实在当中呢也跟我们的消化营养吸收是息息相关嘛，因为我们的食物呢就是透过了口腔的一个咀嚼，然后呢再进入到我们身体的各个细胞当中。但是其实很多的尤其是银发族啊听众朋友们，他们其实真的在年长之后，他们会觉得，诶，身体是渐渐的越来越虚弱，好像的营养都补进来，其实有的时候跟口腔也是息息相关耶。
正确，就是说我们现在慢慢迈向所谓高龄化的社会嘛，所以我们在这个媒体啦报章杂志或者是学术上面常常会提到一个叫做肌少症。
没错，
好，就是可能长辈这个肌肉萎缩啦，蛋白质流失啦，所以可能一些行动无力嘛。但是呢其实也忽略掉，其实不只是身体的肌少症哦，我们其实口腔也有所谓的口腔肌少症。
是哦，
好，口腔肌少症哈。那我们去细看这个吞咽这个动作哈，那如果在一些比较自然比较正常的族群，会觉得东西放到嘴巴咕噜就吞下去了。
对啊，没错。
但是我们其实如果细分哦，你看当你的食物放到嘴巴，首先呢你的嘴唇好，它必须把它关闭，好，去让它产生一个密闭的空间。
没错。
然后呢再来呢，你必须很协调的透过牙齿的咀嚼跟舌头的搅拌，就像洗衣机咕噜咕噜咕噜，把你的食物整个翻转翻转翻转翻转，好，去让这个食物好，它从大食物变成小食团之后呢，其实我们在洗衣机舌头翻转的过程，其实就把口腔里唾液口水就搅进去。那不要小看口水啊，口水它本身已经在做这个淀粉的初步的分解哈，里面还有很多杀菌的免疫球蛋白就混进去了。然后呢搅拌差不多又送到舌根，然后引起吞咽反应，咕隆吞下去。
没错，
然后吞下去的时候会咽软骨，就是我们那个气管的盖子还得记得盖起来。
我天，
有没有呛到？你看哦，其实吞咽本身它用了多少的肌肉，然后呢在咀嚼过程除了舌头的翻拌，你看口腔里面的肌肉对不对，好，要动来动去。 好，所以换个角，像有些长辈哈，他如果是口腔的肌肉比较萎缩的时候，其实他吞咽上会是比较困难的。好，那第一个就是说他刚刚的这些动作，他的肌肉可能舌头比较没有力，或者是我们讲脸颊的肌肉，或者是我们的口腔的肌肉，它比较没有办法翻蛋。刚刚的这个嘴唇关闭跟咀嚼跟舌头翻搅的这个动作就会出问题，
没错。
然后再来呢，如果说很有趣哦，像我们在吞咽的时候哈，我们下面就是气管下面那个盖子叫会咽软骨嘛哈，它其实这个盖的盖子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动作，它需要我们下巴有两群肌肉了哈，一个叫舌骨上肌，一个叫舌骨下肌。简单说，两群肌肉要去把我们的气管往上拉，去那盖子盖得住，然后我们的食物下去。好，所以换个角度，如果有些人呢下巴下面肌肉比较松弛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有些长辈哈，喝东西容易呛到。
哦，有很多，非常多，
喝东西呛到，那他就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在吞咽的过程中，他的会咽软骨它盖得不够完整，它也是肌肉比较无力的问题。
也是。
好，那再来呢，譬如说有些长辈他因为缺牙，他会带活动全口假牙哈。那我们知道舌头搅拌的过程呢，它是一个空间嘛，那今天如果那个活动假做的比较大一点，然后去把他舌头整个挤了，挤到了不能动，好，那相对他当然在咀嚼吞咽的功能也比较弱，
也是。
然后如果这样的时候呢，他因为咀嚼舌头动的比较不方便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些长辈在舌根的地方，舌根就是牙齿的内侧跟舌根的地方，常常因为也不好翻动，也不好清洁，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有时候会沾到一些食物的菜渣，
有一点
食物菜渣。可是想，这又是另外一个天子门下，这个菜渣你去把它想，这一餐叫做食物，下一餐叫做厨余，再下一餐叫垃圾。
天哪！
这个垃圾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气管的上方。
哇塞，好危险
哦。所以呢，你看，如果说口腔肌少症久了，对，我们就听到所谓的吸入性肺炎。呛到吸入性肺炎。然后呢，当然这又连带到一些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口腔的肌肉慢慢松弛的时候，就刚刚讲到我们的呼吸嘛，我们的呼吸从鼻子的呼吸，另外一个是从口腔嘛，我们可以把它想主要干道叫做高速公路，叫做鼻咽，从鼻子进来的空气嘛，但是你在鼻塞的时候还活着下来，因为你有第二条紧急通道叫做口咽嘛，好，那这些气管的这个空气的进来呢，它其实也需要维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管道空间，好，但是呢，当我们长辈口腔肌肉萎缩，口腔肌少症的时候，因为口腔肌肉的塌陷，跟舌根的无力，
对，
它就会在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就是舌头就往后掉，所以就是发现有些长辈，晚上睡觉怎么开始鼾声如雷，容易打鼾，所以就发现说，吞咽它跟这个我们刚刚讲到消化啦、咀嚼啦相关，那其实口腔肌少症，它也会跟我们讲的这个严重打鼾或者睡眠呼吸中止症相关，那我们看到了，你看当口腔肌肉萎缩的时候呢，它甚至会有一些所谓吸入性肺炎的问题啦，喝水呛到的问题啦，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其实真的牙齿，像我觉得有一个蛮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们都叫牙科牙科嘛，其实在国外它其实它的英文叫 stomatology， 它其实叫口腔科了。
口腔科
就是说，
没错。
我们换个角度去讲，我们除了牙齿之外，你看舌头、口腔黏膜、咀嚼肌肉、软腭，其实我个人觉得是，我觉得也是牙科医师的责任，口腔科医师说把自己的视野打开。好，去让自己的专业能够跟各科去做连结，或者是多了解跨科的领域，去让自己能够变成全人很重要的伙伴，
没错。
刚刚你看吞咽困难，我们就讲到好多好多好多，不是蛀牙，不是牙齿痛，不是牙周病，但是关系到全人健康的，甚至有些是有生命危险，
哇，
好像
天
前总统嘛，好像就是跟吸入性肺炎喝牛奶呛到，好，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觉得慢慢迈入高龄化社会要去注意的，口腔跟全人真的关联很大。
哇，这个真的听起来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外，其实真的就是要让大家多加的注意了。尤其像是口腔的，像是肌少症，这其实也是大家可能是没有想过的。
对，
不过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训练，让我们的口腔更加的有力道。
好，我觉得这也是这本书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因为我这本书我自己的定位一直是，我希望是它是一个大家看得懂的，口腔保健
没错
的教科书，所以第一个它不是一个 很浅的，就是自大图多的杂志书哈。好，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当然就是我刚刚讲的一些比较专业的概念，各位也不用担心看不懂，因为这个地方我在书里面还算用蛮口语化、故事化去说明。那甚至我这些出处我都有把它标注。那我个人觉得最重要、最重要就是说哈，因为我知道有些东西你看文是个感觉，
对，
看图片、照片是个感觉，
嗯，
但是如果说有影片去教你怎么做的话哈，那相对来说你就有点像那个在做运动，然后前面有个电视，就请你跟我这样做这样哈，
真的，
对，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呢，特别在对，譬如说我们这个口腔肌肉训练啊，好，怎么去预防口腔肌少症，其实我都有拍，特别去拍影片，然后这里都有一些 QR code 的连接，
真的哇。
所以应该是蛮实用的，
帮助大家。
是，
就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哎想象不来这个要怎么转啊怎么动的时候，其实这个影片是最直接的嘛。
对，
那其实呢真的医生非常的贴心哦，在这本书籍上面真的下了很多的苦功，那当然这些的专业资讯一定帮大家做这些的整理，而且是做了一个清楚简单的一个分析之外，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案例啦，在当中有很多这个暖男牙医师的一些诊间的一个案例，也可能跟大家自己的自身经验是息息相关。除此之外呢，在当中也有很多的一个图片，让大家呢可以看得清楚，哎，原来是这样子的问题会导致着这个结果，然后后面呢怎么样做处理，其实也有图片呢跟大家做展示之外，像是这个影片的部分，哇，真的很花时间，还有很多外部的连结，那 QR code 呢也都可以帮大家扫出去外面，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了更多完整或者是这些影片相关的内容。所以呢，其实真的病阳医师有在做这本书籍，真的花了很多时间来让大家呢来了解到了，不管是牙齿或者是口腔，它的观念呢真的不仅于如此。那如何呢照顾我们全身上下的一个健康，大家呢可以翻阅这本书籍来参考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推荐分享这本书籍，是由康健所出版的《一口咬定你的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了洪病阳医师再度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做分享。医师，谢谢您。
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子荣。
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s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Amy，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我老公啊。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哇，赞哦！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教育部从110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